好，弟兄姊妹，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我们的加拉太书的查经。刚才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时间啊，来重点讨论一下什么叫做以信为本啊，什么叫做以信为本？简而言之，以信为本就是以关系为本，就是与神的关系啊。然后，这个以律法为本呢，就不在乎关系，而在乎以自我的努力为基础，啊，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也是两个完全不同想要走向称义得救的道路。那么，人不可在这两条道路上得先。啊，就像一个人，他要想不淹死，他要么在船上，要么在水里。啊，他不可能又在船上又在水里，这两条路。有些人说：“哎呀，我信耶稣，我也走律法主义道路，行吗？”不行。当然，不走律法主义道路，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遵守律法，不是的。其实我们还是要成全律法，只不过是用哪条路来成全律法的问题。那，所以但愿这件事情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都是清楚的啊。那么这节经文呢，它重点的就是说，因为上面就如亚伯拉罕因信神啊，就是因进入到用信心进入到与神的那个关系里边去啊，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就是神把他称义了，算为他的义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边。这个圣经啊，早就已经提出来的，早在律法颁布以先啊，神就宣布因信称亚伯拉罕为义这件事情了。那么下边呢，就说所以啊，你们要知道这个所以呢，就是根据前边的因为啊，因为就是神称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称他为义这件事情，所以下边就是说呢。这个，那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读过旧约的人，我们知道啊，亚伯拉罕他原文的名，他原来的名字呢叫亚伯兰。亚伯兰呢，就是这个名字的意思啊，就是高大的父亲啊，高大的父亲。Avram 啊，就是这个 Av 就是父亲的意思哈，阿爸哈，就是父亲的意思。俄勒昂就是这个高大啊，阿布拉罕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多国之父的意思啊，就是神给他改名字了，不是叫他高大之父了，要叫他称为多国的父。那么神给他改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正是下边所要说的，就是这个凡是亚。这个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个下边说，并且啊，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啊，就说了，万国都要这个都必因你得福啊，万国都必因你得福。那这个。这里有一个文法上的困难啊，就是说，并且圣经预先看明，其实不是圣经预先看明，是神预先看明，借着圣经表达出来，对吧？这个预先看明的主语是神，而不是圣经啊。所以圣经本身它是不能看明的啊，就是神预先看明了，借着圣经向人表达了啊。就是神要叫外邦人，也就是普世的人啊，因信称义，都走因信称义这条路啊。然后呢，就早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啊，因为他的年代啊，在那个时候，神就传一个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气。那么，这个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福音呢，其实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福音。也是普世人的福音，所以叫万国必因你得福。 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么得福得什么福呢？就是得因信称义的福，就是这个摆脱啊，不再走律法主义的那条死路。箴言两次提到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是死亡之路啊。这个主要指的就是律法主义的这条路，凭着律法，来得救的这条路啊。这条路它的结局，这条路好像是对的啊。就你努力做到这个最后，你能够得到好结果，不对吗？啊，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啊。所以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啊。但是最终是死亡之路，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啊，这是人的能力已经局限了，人要实现这个目的的可能性，啊，它不可能。所以就早先啊，早已经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了，啊，这是一个福音，啊，是一个蒙福的好消息。也就是说，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你本来也做不到，啊，神却替你做到了。你只要信接受，然后在神的恩典里边做到就够了，啊，所以说呢，万国必因你得福啊，也就是说，我们一切以信为本的人都跟亚伯拉罕一同得这因信称义的福啊。那么这因信称义的福是怎么来的呢？啊，是透过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下边要论述这个问题啊。所以可见，那以信为本，这里又提出来了，以信为本的人啊，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就是一同得福，啊，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也就是说，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神立他，作为一个因信称义啊，用信心以信为本，以关系在神面前被神称义的。这个人的一个代表，这些人的这一些人的啊一个代表啊，所以这个叫我们这一些也因信称义的这些走以信为本的这些人呢，跟亚伯拉罕一样，对吧？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嘛，那我们也因信称义啊，所以不过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把他立为一个因信称义的榜样，对吧？所以。在他之后啊，其实在他之先也是一样啊。这个挪亚，比亚伯拉罕还要早，对吧？这都是因信称义的。不过呢，神在这个时候呼召，然后正式透过亚伯拉罕来把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理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呢，那以信为本的人啊，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些以信为本的人啊。其实是和有信心，也是以信为本的人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在神面前蒙福气的。第十节说的很重要了啊，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这个行律法，它这里只是一个方式啊，就是这个行律法达到称义，达到拯救啊，达到这个不是达到拯救啊，就达到是不。脱离死亡啊，达到脱离死亡，不算神不算他有为有罪的这个结果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是以行律法为本，想要达到蒙福的基础啊，那条路的，都是被咒诅的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走律法主义这条道路的都是被咒诅。那为什么呢？人立志行善做好人，那不好吗？为什么咒诅他呢？那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啊，凡不常照律法书上，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一切啊，一切就是你做到一部分是不行的，你必须做到一切，对吧？因为神要的不是一个相对的好一点的，神要的是绝对的，对吧？就好像怎么说呢？一扇玻璃，对吧？它要起到挡风的作用，它必须是完整的，是吧？你破了，那就不行了，是吧？所以说，凡不常着照律法书上所一切的事去行的啊，这个完整性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啊。那么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呢，所以我们很难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已经很少再能找到用完美来作为举例了啊。今天这个世界都已经被污秽、被败坏，全都变成相对的了。那，所以这里说啊，凡不常，常就是 always，是总是这样的啊，没有例外的啊，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行的啊，不是你这一会儿这个是这个常呢，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啊，是一个这个一切呢是它的全面的概念啊，必须全面的一直的。这个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记的去遵守，达做到他的要求的，不然的话就被咒诅啊，那就成了有罪的人了。所以罪多和罪少是相对的，有罪和无罪是绝对的，是吧？那么人如果他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必须保持无罪啊，永远保持下去，你才能够。在这里有福。如果你这里边犯了一条，不是就等于犯了众条啊？圣经说你犯一条律法就等于犯了众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已经从绝对变成了相对。啊，所以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的事所去行的，也就是说你做的不够绝对的，啊，就被咒诅。也就是说，就成了一个罪人，啊，就成了一个罪人，你就不是义人了，啊，所以11节这样说啊，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啊，这是明显的，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边也论证了啊，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啊。这个就是人行善的能力问题，因为是人的被造是有限的，在面对这个欲望啊，在律法的要求之下，在面对人里边犯罪、追求最终之乐的冲动，人的自我控制力是有限的，因此，这个这里说啊，这个没有一个人。啊，这个就跟其他这个罗马书里边所说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吧？这个与我们的心智无关，啊，你立再大的志向也没用，啊，这个是与能力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实际上是成立我们承认啊，我们在遵守律法的能力上，我们不足。所以主耶稣完全得胜了，是表示什么意思呢？是表示他完全有能力来得胜罪恶，这个控制欲望，然后在神的律法里面是完美的，而且他可以永远完美下去啊，因为他具备绝对的胜过罪恶的力量。那么因此，像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是让基督绝对胜过罪恶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显明，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就要拒绝最终之乐了，啊，这也是我们在信心上的挑战的所在，啊，那么同时呢，圣经也说了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个是用圣经的宣告来反证啊，他没有说为什么啊，这个本不在乎信啊。这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为什么呢？啊，他说圣经上说了，本来就不可能嘛，啊，他只是宣告了一个不可能，圣经上这么说的。其实他背后有个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遵守律法的能力的局限，啊，因为这个能力不行，所以我们在律法的遵守上呢是千疮百孔啊，我们根本做不到，对吧？所以第12节说，律法原不在乎信。刚才咱们讲了，在乎信是在乎什么嘞？本乎信啊，以信为本的人，其实他是指什么嘞？ 复习一下啊。
和神的关系吧，
哎，
微佛，嗯。
哎，所以就是我们以信为本的，就是以我们与神的关系为本的，对吧？就是用信心来接受这个关系，认同基督是有能力的，绝对的，啊，我们是相对的，软弱的。所以呢，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我们必须放下自我，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这是以信为本的人。那么，这个律法原不在乎信，是指的律法这条路不在乎关系，啊，不在乎有没有神，啊，你自己努力就可以了。所以说，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那么这句话呢，有两个前提，有两件事啊。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原本是活的，没有死，是吧？也就是说，你的起点不是有罪的，是无罪的。可是亚当的后裔已经起点没了，一开始我们就有罪了，是吧？所以一开始就已经在定罪的地位上了。你再怎么努力，那只是解决后边的问题，前边的问题已经无法解决了，是吧？所以，如果后来我们还是在不断的犯罪，是吧？所以过去的罪解决不了，新的罪又来，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所以行这样事的人就必因此活着，也就是说，照着律法书，永远照着律法书完全做到，就可以因此活着，是吧？就是因为圣经说，你犯罪的日子必定死。是吧？就是你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你从经验里边去犯罪，那你必定死。那么，如果你一直不犯罪，你就因此活着。那么，怎么评论不犯罪呢？就是你一直遵守律法，是吧？按照律法的标准，你从来不犯，那你就不会死了。可是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一生下来就是死的呀，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儿，是吧？其实神颁布律法给我们良知，啊，一方面神把他自己的标准告诉我们，另外一方告诉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一条路，你做不到的，对吧？所以本乎让我们是知罪的啊。所以下边就说了啊，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啊，或者是成为了咒诅啊，他是被咒诅的了，就赎出我们啊，这个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这就是这个赎罪祭、替罪羔羊啊，在旧约里边啊，神借着律法，也就是说这个赎罪这个律法啊，来向我们表明，这个我们得救的这条路是怎么回事？是因着基督生在律法以下，来承担我们的罪啊，然后呢？就要赎出我们来，赎出我们，就是他付代价，我们得自由，脱离律法的咒诅，啊，律法的咒诅，也就是犯法之后的罪人所应当承受的惩罚，啊，因为犯罪有罪必罚，这个叫做公义，对吧？所以这个因为犯罪而被罚的人，就是被咒诅的，啊，所以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罪的这个咒诅，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啊，这个早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啊，申命记21章23节啊，就预言了。所以说这样呢，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因信称义的福啊。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我们外邦人啊，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重生的生命啊。这圣灵啊，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在里边有基督的灵啊，这个圣灵做智进到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在神面前得蒙重生啊，所以这个论述啊，就是把这个概念，什么叫因这个信啊，亚伯拉罕的信称义蒙福，什么叫做在律法里面 啊，被咒诅，为什么？这里就给我们论述了。那么保罗的经文啊，他的论述呢，跨度比较大。我说啊，比方说这个，这里说啊，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那么怎么明显呢？他没继续论述，他直接跨到说圣经上说了，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为什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呢？靠着律法不行呢？这个论述他没有进一步展开，他只是宣告了这么一个结论。那我们说这个中间的关键，因为在罗马书里边已经论述过了，所以在这里就不必论述了。那么罗马书里边论述的是什么呢？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这里论述的就是缺乏了一个行善的，就是遵守全律法所有的时间里边，我们所具备的那个能力不够啊，所以我们因信称义，接纳基督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献身活祭啊，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然后好像一个器皿，然后让基督在我们里边作王掌权。那么基督的能力透过我们彰显了，那么我们就具备了遵守律法的绝对的能力啊。那么神因着这个应许，才答应我们因信称义的，要不然哦，我们只是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了，这样我们就因信称义了吗？那我们继续犯罪到天国里边继续犯罪，那肯定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要接受主进到我们的里面，让他在我们里边做王掌权，而我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必要条件。所以，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一件事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这是必要条件啊！有人这非啊，不能在神面前去 bargain 的啊，因为人只要保留自我，他就与圣灵征战，他就不能顺服，也顺服不了啊。所以，人只能钉死自我，放弃自我，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绝对显大，这才有称义的可能。好，有关7到14节，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大家继续思考啊，我们继续往下了。第15节，保罗说：“弟兄们，我照着人的常话说，就是按照人的这个能理解的说话说了啊。”说虽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啊，这个文约就是契约啊，这个约定，既然已经确立了啊，定好了，就没有人能废弃或者加增的啊。也就是说，这个约定一旦定了，那就不能改了。如果改了，还叫约定吗？对吧？所以，如果要改的话，那就重新再立一个约定，把这个废了，再立一个约定啊，大家双方同意啊，就这样的。那么约定立了，按理来说是不可以改的，啊，一改就不叫约定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神更是这样，这是神的智慧和神的信实，他一定是守他的约定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依据了，对吧？所以，凡是有位格的生命，凡是有位格的生命啊，我们所凭的关系的建立，就是诚信、守信用，也就是信实，对吧？如果人说话不算数，那么关系就没法建立了，是吧？当今世界的人最可怕的事情，其实任何时候啊，这个时候是泛滥的，就是人不再讲信用，以利益为驱使，而不是以诚信为驱使了。所以呢，人可以随便说话而不算数，那么这个社会就要分崩离析了。 啊，关系不存在了，是吧？所以，上帝跟我们之间的所有的这个神所讲的话，都是以立约的高度来显明，表明神不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啊，神的每一件事情，比方说啊，一个君王他是不可以随便开玩笑的啊，这个君主无戏言啊，是吧？他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人理解错了那还得了，那国家大事儿，对吧？所以神跟我们之间句句话都是以立约的高度，这个神以他的信实为保障，这都是绝对可信的啊，到了时候一定会是这样的，那这个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是吧？所以这里就说，所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啊，这个应许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子孙，不是指的许多人啊，他的众子孙，乃是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啊，就是地上的万族。这里所说的应许是指的哪个应许呢？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的后裔呢，和前边所说的因信称有信心的人啊，走这个因信称义道路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两个子孙指的不是同一个概念啊。我们这一些都是因信做亚伯拉罕子孙的人。那么这里说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边我们发现有两个说法啊，一个是，你要称为多国之父，啊，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说，我们这些子孙是因着他另外一个子孙来蒙福的啊，那一个子孙那是单数的，对吧？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其实我们这些得福的人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两个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搞清楚啊。所以这里边所说的子孙啊，是指的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基督在原文里边它是受膏者的意思啊，anointed one 啊，是受膏者的意思。这个 Christos 啊，英文里边的 Christ 是从也是英译。音译啊，从希伯来这个希腊语里边音译过来的啊，称为Christ 啊，中文这个 Christos 啊，翻译成基督啊，也是从音译过来的。你比方说这个摩西啊，圣经里边评论他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他为基督的缘故啊，他看这个为基督受苦啊，远远。这个，比这个埃及的王宫里边的那个荣华富贵要宝贵得多啊，所以他毅然决然抛弃埃及的，甚至于法老继承权啊，愿意去跟他的百姓去受苦，他认为这是为基督受苦啊。那我们通常认为说基督那时候还没来呢，对吧？他怎么知道有基督？啊，其实基督这个概念啊，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啊，就是将来在他们中间要有一位受膏者，就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啊，这个说，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位受膏者啊，被神高立成为人类的赎罪祭。成为人类的大祭司，成为天国的君王，是指的同一位，原来是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说，我是这么说啊，说17节了啊，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这里应许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啊，不能被430年，也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出埃及以后啊的律法所废弃，对吧？那么为什么这里用430年呢？啊，因为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以撒坚立这个约， 然后再跟雅各建立这个约，直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这个立约才算完成。啊，所以这个430年是从这个这个以色列啊，就是雅各全家下埃及开始算起啊，然后呢，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3个月以后啊，到西奈的旷野，神颁布律法啊，这中间呢有430年啊，所以不能说啊，到了摩西颁布律法了，那么这个世上蒙福的这条路就变成了遵守律法这条路了，对吧？这不行啊！神预先这个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应许答应了应许，那就不能改变了，对吧？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出现了律法呢？啊，下边我们来看啊，说因为继承产业若本乎律法，这个继承产业就是这个蒙神的救赎，回归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啊！若是天上的家啊，这个同得基业，跟亚伯拉罕同得基业，同得应许啊，这是这个。若是在乎律法啊，就是后来430年以后，你说哎，这个我答应你的话不算数了啊，你必须做到这个要求，那么这前面的应许那不就落空了吗？啊，就不在乎应许了呀。是吧？神答应了没有用啊，是吧？你已经做到了，不需要你答应，我已经做到了嘛，是吧？下边就说，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亚伯拉罕啊这个产业赐给亚伯拉罕的，这是在地上的时候啊，就迦南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这也象征着将来的天堂啊，神所赐给我们是凭着应许答应我们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做到了神的律法的要求，因为那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律法呢，是吧？律法还没来呢，是吧？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而有的呢？就是神为什么过了430年又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下来呢？又是不是告诉人哦，因信称这条路走不通啊，你得遵守律法去走呢？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为过犯添上去的。为过犯添上去的，那么等到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为过犯加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借着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啊。律法原是来定罪的啊。然后呢，只等到耶稣来了，因信称义的门打开啊，使一切信耶稣的人，使一切信上帝的人、因信称义的人，在这一个子孙到来以后，使这些信心称义的人都被称义。啊，之前的时候我们说他们是预先支取，好像拿着支票是吧？来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今天我们是因着信直接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得以兑现，并且是借着天使啊，经中保的手设立的，啊，这个，但中保不是被为一面做的，神是一位，啊，他永不改变，啊，中保是为双方面做的，对吧？但是在神那边是永不改变的他。啊，从一开始到最后，神都是这一位，所以神应许了不会出尔反尔啊，神永远是那一位。弟兄姊妹都很安静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随时提出来。
牧师，
哎。
那个中保不是圣灵吗？
这里所
他。
说的是天使经中保之手啊，这里指的就是神的使者，借着摩西，借着这个就是向亚伯拉罕讲话的神的使者，后来众先知啊，来设立这个系统，不是指的圣灵。当然，这里边一定有圣灵的工作，这毫无疑问。 但是这里的天使和中保在律法这条路上这件事情的中保就是摩西。
那这里的中保是指摩西。
是的，这个这是立约的中保啊，旧约立约的中保来确定这个约，就像一个 witness 啊，是个见证人啊，他是中保。所以他在神和人之间来把这个约立定下来，是吧？所以人这边千变万化，是吧？一代接着一代，但是神永远是这一位。所以为什么要天使啊？你像当年跟亚伯拉罕说话的，这是神的使者，是吧？有人说这是神亲自跟亚伯拉罕讲话，是吧？神可以这样做。但是很多时候，神也是借着使者，你像这个亚伯拉罕准备拿刀杀以撒的时候，就有神的使者，天使就叫亚伯拉罕住手，然后就是说神知道，虽然他用我但那是仍然是神的使者说话，所以这个知道你没有保留你的儿子给我独生的儿子，那么。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件事情就确立啊，这都是借着天使来应许的。那么律法又借着摩西的手来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天使怎么向他讲话这些事儿，其实到了后来，并不是当时记录下来的而是透过摩西的手来这个记录，并且传递给我们的。所以他要保证在神和人之间，这个要保证这个立约是有效的。
谢谢牧师。
接着往下了说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因信称义，干嘛还要个律法？律法是不是矛盾的呢？说断乎不矛盾是吧？说若曾经要传，能传一个叫人得生命的律法，那么义就归乎律法了，是吧？就是说，如果摩西所给的律法，人可以从中称义得生命，那就是那神的义就在乎遵守律法这条路了，对吧？但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这个就是律法的作用，律法颁布不是叫人得救，而是给人定罪的，所以呢，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些以信为本的人，这个呢，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好多了这个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太多的重复了，就是律法使人知罪，为要叫我们进入因信称义的。屋里边去所以，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来之前就是说，但这样的这个因得救的理，这个都是后来加上去的也就是说，这因信的这个信仰还没来之前的时候，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成全，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之前的时候这个我们都被看在律手之下。律法之下，直圈到将来真道显明出来，也就是旧法旧约时代这样，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傅要引导我们进到基督里面来，是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说，律法这个信蒙的师傅，他是教导我们，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软弱的，叫我们明白我们自身的有限性。那么这样呢，他在律法里边又有这个献祭。赎罪这样的概念，那么这一些呢，都要把我们引到等到神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又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使我们能够信他来做这个引导的工作。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已经来到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律法的。这个之下，不在律法这个系统里边了，我们可以因着信进入到恩典的系统了。 所以我们因信基督，因信耶稣基督都是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得回了最终死去的生命，在基督里重生了。所以儿子，跟父之间关键的问题是生命的关系，对吧？所以我们恢复了儿子的生命，恢复了儿子的名分，恢复了儿子的地位。然后下边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披戴基督，这个披戴这个词，大家想一想，这个概念来自于哪里？为什么说披戴基督了呢？
是不是从那个《创世纪》那个伊甸园里边，就是神用羊杀了羊，用羊的皮子给他们做衣服？
阿门，阿门。那么受洗归入基督，要强调的是什么？受过洗的基督徒，受洗归入基督，强调的是什么？
只是
受
让。让老的肉体的生命死去，然后重生的生命显示出来。
阿门。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就是救我归入了他的死，吸引我的生命，让基督掌权，对吧？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这样的人都是被耶稣。其实，这样的人不是自己无罪的，其实我们是有罪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披戴基督，就是基督的义来遮盖了我们的罪。就像亚当夏娃，他是有羞耻的，然后用这个皮子给他穿上，那羞耻就看不见了，神就算我们为义了，就是披戴基督的意思，是他的生命遮盖、吞没了我们的有罪的，所以这个披戴的概念呢，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的时候，神为他们做。用羊皮啊，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遮盖他们的羞耻。这个概念表示，其实他们的羞耻是有的，不是没有啊。因为做到律法就没有了，对吧？其实我们做不到的，有羞耻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因着信啊，拒绝自我，顺服基督，神就把这个皮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遮盖我们，神就看不见，不看我们的羞辱了。这个就是赦免的概念啊。然后说，并不分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或者自主的，或者为奴的，或男或女，也就是任何世界上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同归这一条得救的路，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就是这一样的得救的理，这一条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你们既在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那这承受产业就是神给我们永远天上的家乡。那么现在呢，我们还在走向这条，走向我们继承产业的这条路上，还没有到达，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好，弟兄姊妹，这样呢，第三章我们就结束了。这个论述有一点点的复杂，但是也不那么复杂，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这两条路就是因信称义的路和因律法称义的路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信为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律法这条路走不通因信之称义这条路都是怎么走通的？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因信称义等等这些的问题，而因信称义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对待救我是什么心态然后对待基督，他进驻到我们里边，我们是怎么样来顺服基督这个基督徒被称为是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对吧？这到底说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样的表现出来？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去体会。是我们能够在这条蒙福的道路上， 这个能够纯全，没有瑕疵。好，今天呢，我们加拉太书的这个查经学习就到这儿。那我们先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来祷告吗？
我来，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查经献上回应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创造万物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为大。今天又奉主的名，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查经，学习你的话语和教诲。今天的查经中，让我们领悟到保罗向加勒泰教会的信徒讲明律法的到来是让人治罪，但律法无法除罪，而基督的恩典因信称义才可使人免去罪。即使律法，人也常常违背，人按着血气的意念来行，并拜多神。保罗又提出，得救是因信称义，并举了亚伯拉罕，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既然因信称义已来临，为什么还要把？得不得救和割离不割离做前提呢？如还强调割离，那就是对福音的救赎持怀疑的性质。如不靠神福音的恩典得救，那走的是一条宗教和律法的道路，是条死路。今天学习中也侧重地讲了。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和神的关系的态度，是和神互动的关系。但律法的行，它可以是自己来行，并不要神的帮忙帮助。所以，我们要绝对的顺服神的教诲和圣灵的帮助。保罗又讲到。神要让外邦人因信称义，是福音，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因借着他得福。亚伯拉罕后裔和有信心的义人同蒙福。又讲了，凡以行律法为本，那都是要被咒诅的，并且没有一个靠律法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唯有一人，必信得生。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说出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在因信称义之下蒙福。感谢圣经给我们宝贵的信息和圣灵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把一切珍贵的荣耀。归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协助，
阿门，
阿门。